话语，智慧和话语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传道书第二章，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箴言里面最常讲的就是智慧跟话语，而且他们常常一道出现，我觉得我一定要来分享这个主题哈。而且我们最近清泉事工也在讲这个，分享到讲述生命的生命大能的一个话语哈。所以我想神一波一波一波的在工作，因为他要来建造我们的生命。那一个人信耶稣之后呢，其实最容易被人家发现呢改变的就是他讲的话，因为话语是代表，话语的改变是代表内心的改变。在这个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呢，英国大复兴的时期，改变最快的就是人的舌头跟话语。那约翰卫斯理他整个布道的对象呢，不仅是上层了，也包括这些中下阶层的草根人物，譬如说矿工，还有这些呢马夫哈，这些车夫。可是呢，这个信耶稣之后呢，因着话语极大的改变，所以就引起英国的交通大乱。诶，为什么复兴话语改变会引起交通大乱呢？原来这些马车夫以前呢，他们呢在赶马的时候都骂脏话哈，所以这些马呢就习惯听到脏话之后才会跑哈，所以这些马车夫他们的话语都改变了，所以马就听不懂哈，所以就引起了交通的大乱，他们就没有办法指挥哈。所以就讲到我们的内心，他们改变最大改变的就是话语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在牧师的身上就是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箴言最多讲到的就是智慧跟话语，而且常常两者一同出现。我们就来看几节经文。好，来，我们今天的主要经文，我们要把这两节背起来哦。来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生死在哪里的权下？舌头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好，第二节呢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一句话说的何宜，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。一句话说的什么何宜，就像一颗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面，配搭的那么美好哈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说智慧跟话语常常在箴言中一起出现，我们来看他的这些经文哈。来，箴言书四章五节，来，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不可忘记，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话语哈，口中的言语。所以这个智慧跟言语是有关的哦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节，箴言十章十九节，来，多言多语难免有过，禁止舌头有智慧。哦，智慧哦，这话语跟智慧的关系。好，箴言十章三十一节，一人的口滋生智慧，乖妙的舌必被割断。一人的口能够滋生智慧。好，再来，箴言十二章十八节，来，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，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。智慧人的舌头是能够医治人的良药，哎，这话语是医人的良药，哎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所以我们知道呢，这些话语为什么箴言那么看重话语跟看重智慧呢？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话语，上帝就是话语，话语就是上帝，而且上帝就是智慧。我们来读一下这个，好，来。好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，我们来读，来，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上帝。所以呢，太初就有了道，这个道呢跟上帝同在，所以太初就有话语，太初就有智慧，话语是带着极大的能力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话语，上帝就是智慧，上帝就是话语。我们来看这个充满大能的话语，上帝就是道。所以这个天地是怎么来的？是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，所以上帝创造这个材料是怎么样？这个天地世界的材料是借着话语，他说要有光，诶，光就产生了。所以这话语来创造世界，那呢也借着话语来维系这世界的运作。他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所以话语是充满大能，因为话语有创造能力。来，下一个，上帝是借着话语来洁净教会，要借着水跟道把教会洗净，借着水跟他的道， 求你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。好，然后你们既因顺从真理，就洁净了自己的心。这个真理就是上帝的话语，上帝自己。好，来，我们看到上帝借着话语建造保守我们这个人。来，在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说，我儿，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要侧耳听我的话语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，要听神的话语，留心听，侧耳听，这能够保守我们的心，能够一生，让一生的果效，就是这个心发出。好，下一个，上帝话语就是智慧，而且生命在上帝的话语里面。我们说这个在下这个耶稣说，生命在我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说的人的光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很容易把灵跟话语分开，我们认为灵恩派就是讲灵，福音派就是讲神的话语。可是呢，其实不是这样的，这里的话灵生命是不能够分开的。话，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灵就是话语，话语就是灵，是不可以分开的。好，再下一个，上帝的话非常有能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所以神说他留心使他的话语成就，这个预言都成就，他使他的话语显为大。而且上帝说天地要废去，上帝的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神的话语是怎么样，非常有能力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所以当时候满足的时候，耶稣就是按着圣经所说的话就来到这世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神留意使他保守他的话，使他成就，并且使他的话语显为大。好，上帝的话语带着能力，那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的人，所以我们口中的话语一样有能力，会影响人的生人的死。所以刚才说生死在什么的权下，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好，那我们这个话语对动物也很有影响力哦。所以我们知道有多年前有一个研究报告说，那个养那个乳牛的人要放好听的音乐给牛听，对牛说温柔的话，牛的乳汁就分泌特别旺盛。所以神的话，对这个话语对动物的影响也是非常大。当那个话语大到可以怎么样，可以让他们生下小孩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箴言诗篇二十九章第九节说，耶和华的声音震动母鹿落胎。 OK， 好，然后圣经也提到说，这个神的话对植物的影响，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。所以以前养小盆栽说要给他唱歌，要这个跟他说这个祝福的话，所以这个植物就长得特别的好。感谢主。好，所以这话语的影响力是影响到所有一切的生物都有影响力的。好，第二部分我们要来看话语的这个重要。好，下一个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每天都在用这个话语，你每天呢，你说了多少建造别人的话，你说了多少伤害别人的话，你说了多少没有意义的话呢，或是让你后悔的话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使用我们的话语。好，我们再看几节经文，来继续。好，这个箴言六章二节说，你不要为朋友作保，不然就会被怎样，口中的话语缠住，被嘴里的言语抓住。你就被你自己的话语缠住，被你自己嘴里的言语抓住。好，箴言十五章第四节我们再来读经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好，温良的舌是生命树，乖谬的嘴让人心碎。好，下一节，谨守口的得保生命，大张嘴的必致败亡。这里说信口开河呢，自遭毁灭，谨守话语就可以保存自己的生命。所以你可能在错误的时间，然后呢说出错误的话，就会酿成 灾难，不只是政治人物他必须要谨言慎行，如果在神的国度里面你渴望成为卓越的人，渴望被神大大使用，炼净我们口中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。在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，我们再继续来读，请，若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的。意思说，若有人自己他认为他是很敬虔的，对神是敬虔的，所以但是呢，他呢若是不能够管束自己的舌头，那他的敬虔是虚的，他是在欺，他的前进是没有任何的价值。所以圣经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口中的话语直接跟我们的敬虔有关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一个越敬虔的人呢，他口中的话他跟神越亲近，你从他口中说的话就可以感受得到。好，所以当约伯遭到非人的遭遇的时候呢，他怎么说？那我们再看约伯，他说在这一切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，他是这样的持守。好，如果我们的人生要成为卓越，成为一个丰收丰满生命大能的一个人生，我们就必要约束谨慎我们口中的话语，因为口中的话语带着极大的能力，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话语惊人的能力。话语呢，就像一个种子一样，它是从我们心思里面来的。那我们每天我们的话语就像撒种子，我们说出去的话就在撒种，你撒的是好种子还是是坏种子，然后就会看到当有人接收了，他就会在里面保留了，他就会开花结果。那我们不仅呢，我们在撒种子，所以我们不要说出那些坏种子来拆毁人的生命，我们要撒出好种子来祝福人的生命。那我们对自己呢，我们也要谨慎，我们要分辨这些话语是好种子还是坏种子，坏种子我们就不接收。那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状况，就是我们听，可能听一些听人讲话，我们专门听什么？听那些负面的话语啊，就是可能有十句好话，有一句不好的话，我们就专门抓住那句话，而且呢把它接收了，还保留了，还浇灌了，所以就怎么样，产生很多愤怒苦毒，甚至怎么样，很多时候想要报复，甚至怎么样可能想自杀，这个都是因为这个坏种子带来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杀伤力。所以呢，我们呢要，我们若是就是一个有一个人呢，他就跟我说，他就说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，好像做什么事情都不会成功，工作人际关系很多的事情那我就跟这个朋友说呢，我说我觉得你呢一直在对自己撒不好的种子，所以你今天只是在吃你所结的果子。好，刚才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所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我的心思意念里面撒下不好的种子，好，然后呢他只是在一直撒一直撒，然后还保留，还这个浇灌，到最后就是吃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他话语所栽种的这个果子。所以祸从口出，我们若想要卓越，我们若想要生命这被在神的祝福当中，我们真的是要谨言慎行，并且要在信心里面来说话，说出造就、安慰、鼓励、感谢的话。所以话语是会伤人的，是会压制人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小心我们的话语。你知道吗，我们盖房子我们需要砖头、木头、水泥、铁钉，我们需要各种的材料。你知道建造你的未来是用什么吗？建造房屋用这些材料，建造你的话语，建造你的未来就是用话语，用话语在建造你的未来。所以我们的未来是用话语建造的。所以等一下牧师说这个见证你就能够理解，我们每天经过耳朵，经过眼睛，我们接收很多讯息，这些讯息都尝试要对我们的心来说话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分辨哪些我们需要听，哪些我们不需要听，哪些是造就人，哪些是对我们无益的，我们要来分辨。好，在约伯记来34章3到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因为耳朵试验话语，好像上堂尝食物，我们当选择何者为是，彼此知道何为善。这里说耳朵啊，它是试验话语，就像舌头尝食物。我们在这个聚餐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有一些辣的不吃，有一些味道怪怪的不吃，我们都用耳朵用嘴巴尝一下，我儿子会尝一下，这不好吃，他就不吃进去了。那我们的 耳朵这个什么这个尝试验话语，就像我们的舌头在尝试食物一样，诶，这个话语是好还是不好，我可以选择我要吃不吃啊，我可以选择要接受不接受、哦、所以我们要试验，要试验、哦、要过滤，要过滤，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、哦、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，不要让很多不好的东西进到你的心里面。好，感谢主。那我们这个牧师在我还没有来到活水灵粮堂之前呢，我是不断的接受魔鬼的谎言哈。那这个我里面魔鬼就撒下一个不好的种子，他就告诉我说，其实你别人做的永远都做的比你好，你没有能力，你没有口才，你没有智慧，你不会治理。哇，然后我就他在我的信念里面不断的向我说话，我就对，我别人做的都比我做的好，所以我一直退缩一直退缩，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口才。好，我已经这像那个摩西一样已经牧养太久了，没有口才，我没有能力，我不会治理，我不会管理哈，我就不断的跟自己说这些话。所以在前面很多时间我是活得不快乐，我是退缩的，我是没有能力的，直到我来到活水灵粮堂之前，我要感谢广芬、啊、那时候611灵粮堂的这个董玉涵、啊、那牧师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就是非常非常的自卑到啊，觉得啊这个好的都是别人的，所以不会主动说要去被别人祝福啊，也不会主动说要去争取什么哈。那广芬就拉着我哈，就在这个一个教室里面，刚好这个有这个董月兰，这个他有这个先知的恩赐哈，那就他就为我祷告，他就拉着我的手，他说你一直接受魔鬼的谎言。你都没有抵挡，你都没有拒绝，一直接受，一直接受，一直接受。神说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神说你很会教导，神说你很会治理，神说你可以，你有医治释放的能力。哇，我说他在讲谁啊？这个人好像跟我认识的不太一样，不太熟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接收接收再接收。所以当他这样告诉我的时候，我就突然像那个浪子一样醒悟过来了。哎，我为什么在这里吃猪食呢？我要回到我父亲的家里面，他口粮有猪。我就醒悟过来了，我就开始把那个话，上帝的话就打起来，然后就每天说，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我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我可以管理，我善于教导，我能够医治释放，我每天每天对我自己，我把那个好的种子撒下去接收了，开始我的生命不一样了，那个能力，那个教导的恩赐，那个治理，因为以前我只有看不好的，从来没有看到我有的，所以开始我的生命就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在来活水灵粮堂之前有16年，我信主有30几年，我来活水14年，有16年的时间，我的生命是怎么样？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我接受那些话语，魔鬼的谎言，所以我是活得很没有信心。我虽然有盼望，但是我不喜乐，然后我一直很退缩，一直很自卑。所以有一次在神学院受训的时候，那个牧师的祷告都说，神没有轻看你，气死我了，难道只有这种祝福吗？ OK， 都快哭了，就被压制到这个地步。可是呢，当我接受到神的那个好的种子的时候，我的生命开始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到话语是种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希望你不要等到像我一样过了16年才醒悟过来。你不断的跟自己说什么话，你不断的，你有什么这个，不管从小你的父母亲或者是老师或者人对你说过的话，一直保留到如今，或是你不断的对自己撒种子，而那个种子是坏种子，所以呢，你就被你的话语缠住了，你就被你嘴巴的话抓住了，你就被这些话语你就吃它所结的果子。所以你的未来是用话语建造的，你正在用你的话语建造你的未来。如果如今我牧师那时候没有这样醒悟过来，没有这样的改变，弃绝拔掉那些错误的，我不再接收，我不再浇灌，我不再保留，我如今仍然是一个退缩的人，我如今仍然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。所以这个我们要这个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如果你一直跟你的配偶，一直跟你的小孩，你一直贬损他，你一直否定他，你一直用话语 那些负面的话语撒在他生命当中，你就会发现你会吃你所结的果子。我一个亲戚，他就常常从小，因为他没有信主，就孩子很皮嘛，就一直贬损，说你猪头，你白痴哦，你笨蛋啊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你没有用。等到他到国中，小六升国中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孩子，他完全头抬不起来，他的眼神，他不敢看任何人。所以呢，这个孩子就生病了，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没有信心。后来他母亲信主了，后来带他去看一些心理的医师，去帮助他。他也发现他很懊悔，他犯下很多的错误。所以我们不要再对我们，你希望你的家人好，但是不是用贬损、用否定、用负面的话语。如果他接收了，他又保留了那个，他用这些话语来建造他的未来。所以你要常鼓励，你要常常这个向你的孩子跟家人讲述生命的话语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要分辨那些从仇敌来的言语，我们要拒绝哈。感谢神，在雅各书，来我们看一下雅各书这个一章19-20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我亲爱的弟兄们，这是你们所知道的，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，因为人的怒气不能够成就神的义。所以我们呢，要做一个，我们要成为三种智慧的人。第一，好，要做一个智慧的听话的人，要快快的听。所以我们要用愿意的心来听，而且我们要有智慧的分辨，听到信息真跟假。以前我们的倾向就是会听负面的，而且我们会很在意那个负面的。现在你开始要拒绝，你要拒绝那不好的种子，因为那些话语会来建造你的生命。所以你不能再保留，你要懂得分辨，像你舌头藏食物这样的分辨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说话的人。好，是慢慢的说哈。所以在说话之前，你必须要去心里想一下，这句话是我这撒的种子是坏种子还是好种子，所以有没有造就人。好，我讲这话是不是急躁的话，所以要慢慢的说。好，第三个要什么呢？我们必须要慢慢的一个动怒，做一个智慧的控制情绪的人，慢慢的动怒。等这些东西你都考虑过了，我们才开始有情绪上的一个反应。所以呢，今天告诉我们，这个种子我们不管撒出去或者接收，我们要分辨分辨再分辨。我们要学会有一个，如果你大开门户往前没有防备，容让各种的信息进到你的心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所以你很多信息要进到你里面，企图影响你的生命，企图建造你的生命。所以你要警醒，要保守你的心，要保守你的心。好，第三方面我们要来分享智慧的话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，这个还非常的重要。话语除了本身要好，那呢还必须要跟环境配合合宜，才是智慧的话语。就像耶稣是道，但是他不是存在真空当中，他是道成了肉身，是活泼新鲜的在进入这个世界。所以那个道就像一个金苹果，要落在银网子里面，一句话说的合宜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正确合宜的话语就是智慧的话语，智慧是透过话语彰显出来的。那么什么是智慧的话语呢？刚才就说金苹果要落在银网子里面，一句话说的何以，它是何以的话语，它是智慧的话语。所以呢，智慧的话是讲合适，非常合适的话。所以真正的智慧话语不是单单指话语的本身内容，不是，还包括说话的环境，还有它的动机，他的处境跟动机哈。所以呢，话语必须跟环境配合的好，才是智慧的话语。好，跟旁边人说，话语要跟环境配合的好，才是智慧的话语。好，所以一句话说的合宜，所谓合宜的话语有三种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合宜的话语有三种。第一个，少说话比多说话好，要说实话不要说谎话，要说善言不要说恶言。但是什么是话少，什么是实话，什么是善言呢？必须要跟情境配合，要视情境而定。譬如说，有时候少说话不说话是非常没有智慧的，而且呢是非常恐怖的。就像夫妻冷战啊，弟兄这个父子 我曾经有说，这些兄妹三年五年都不说话，这个就很恐怖了，对不对？用冷漠，用不说话来控制人，来惩罚人。那也有可能你讲的句句都是实话，但是它不是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。有一个婆婆，一个就跟她的儿子抱怨，抱怨这个妻子如何糟糟糟糟糟，就讲一堆。那这个先生呢，就原本就是一五一十的，就是告诉他太太，从此婆媳关系就破裂了。那我说，我先生，我讲的都是实话，可是他有没有智慧？他没有配合情境，他没有配合动机，所以这个就实话就不是合宜的话。那什么是善言呢？善言我们会讲说，诶，善言可能圣经都是上帝的话，所以但是如果使用时机不当，可能会成为恶言哦。好，比如耶稣被魔鬼试探，魔鬼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你就可以怎么样，从殿顶上跳下来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吩咐他的使者托住你的脚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哇，可是这个话是圣经的话，可是是什么一句话？他的讲话的处境跟动机对不对？不对。所以这是圣人话，本来是金苹果，可能会变成恶苹果，可能会变成毒苹果。所以我们如果讲的话，不是只有这个坏的本身，还要配合处境跟动机，否则呢，它就不是一个智慧的话，也不是一个合宜的话，也不是一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。好，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来看，好，来第二方面，耶稣道成肉身跟情境呢配合得宜。好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，就是说你口中的话语要跟环境配合的合适，合适的话在合适的时间在合适的人身上讲述。所以我们思想耶稣的生命，我们就知道耶稣那个道不是只有真空的道，他是道成了肉身，他是活泼的，他不是死的姿势，他不是这个死的话语，他是道成了肉身。所以葱就在我们当中，好，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好，所以耶稣这个道他是处境的道，不是形而上的那一种道。有时候不讲话确实是对的，耶稣很多时候当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来的时候，耶稣在地上画字，他不说一句话，好，不说一句话。那当这些门徒，有时候他跟门徒也不说话，为什么不说话？他说呢，我还有好多好些事情要告诉你们，只是你们现在担当不了。所以我们可能有很多话要说，可是呢，人担当不了的时候，他就选择不说。当那个迦南的妇人要来找耶稣医治他被鬼附的女儿，在那边大声喊叫，可是耶稣一句话都不说。他的门徒说，老师打发他走吧，好吵哦。耶稣说，我来就是要到寻找以色列家的羊。所以这妇人来求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可是这个妇人呢，他说，主啊，狗也吃这个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啊。所以后来耶稣说，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，回去吧，你的女儿痊愈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时候保持沉默，故意不说话，是一步一步的激发这个妇人对耶稣的信心。比拉多来找耶稣审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也不说话，不管怎么样的威胁利诱，耶稣仍然保持沉默。在二十七章马太福音十三节，比拉多对他说，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事，你没有听见吗？耶稣仍然不回答，连一句话也不说，连巡抚都觉得稀奇。因为耶稣知道天父会怎么做，所以呢，他完全的放松，他不受影响。所以什么叫做合宜的话？就是不是以自我中心，而是以神为中心，而且完全是以神为中心说出来的话。他是活在上帝的爱里，他是活在跟上帝亲密的关系里面。所以呢，当我们跟天父这样的关系，以天父为中心的时候，不以自我中心的时候说话，说出来的话就会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。好，那什么话语才是善言呢？你说神就是爱，那就是善言。但是耶稣我看不到，我怎么知道我讲的话什么是善言呢？感谢主，圣灵把耶稣启示给我们，我们就知道什么话是善言。例如耶稣就是爱，所以你只要说出来的这个善言一定有带出耶稣的爱。那耶稣是一个平安的王，所以你说出来善言一定 是使人和睦的。耶稣是恒久忍耐的爱，所以善言一定会带出忍耐，所以爸爸妈妈要对孩子呢，特别说忍耐的话语。那耶稣是温柔的，他是信实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的话，善言带出的话也是有，是温柔的，是真实的，是清洁的，不会伤害到人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当我们在研究智慧话语的内容是什么的时候，只要我们口中的话跟耶稣连结在一起，我们就会知道如何说出智慧的话语，并且也知道如何利用应用上帝的话语来保守我们的一切。所以这里说，当我们在思想什么是智慧的话语的时候，只要我们跟耶稣连结在一起，我们就能够说出那智慧的话语。好，第三方面，藏在耶稣里才能够说出智慧的话语。所以说出智慧话语的关键不只是背诵经文，最重要是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。好，耶稣说，我们看下一段经文，请来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乐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要叫你们，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要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。所以呢，我们这里讲到说，当我们藏在主的爱里，就像枝子连在葡萄树，神的话语也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所乐意的、愿意的祈求，他就给我们成就。所以呢，说出智慧的话语，关键就是我们跟耶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我们藏在他的爱里面，神的话就会在我们里面。当我们遇到需要关键时刻，有些话语要怎么来说的时候，圣灵就会在这个里面让我们来说出神的话语。所以呢，上帝是爱，从上帝本性发出来的话就会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。反过来，就算我们把圣经整个都背熟了，可是没有跟耶稣好的关系，可能我们还是会讲出很愚昧的话语，伤人的话语。好，所以呢，在这个箴言16章第一节说，心中的谋算在于人，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。你心中可以筹算很多事情在于人，可是你舌头的应对，在很多的状况，耶稣跟这些门徒说，你们被抓的时候，你们不用思索说什么话，就我父会在你们里面，圣灵会来帮助他们来说话。所以我们口中的应，舌头的应对是由于耶和华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说出智慧的话语。所以不管是不说或者实话或者善言，我们都呢可以蛮有智慧，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爱，我们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跟神连结在一起，我们就能够说出合适的话。好，若是我们没有跟耶稣连结在一起，我们就不会说出合适的话。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段经文，请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一起来读。来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所以呢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。所以特别当我们在生气，或当我们里面受伤，或当我们里面惧怕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容易讲出不该讲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惧怕里面，在神的爱里没有惧怕，在愤怒里面，在整个受伤里面，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隔绝的，因为那些事情影响了我们，不在神的里面，我们就怎么样，我们就很容易说出一些不该讲、不合宜的话。所以若是我们心中的人际关系中，这个饶恕是非常重要的，饶恕才会带来接纳，而且才能够讲出合适的话语。所以不管你面对你家中的配偶、孩子、同事、朋友或是弟兄姊妹、同工，都要这样。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，我们不能够接纳，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里面充满怒气，即使我们脸上是堆满了笑容，但是呢，讲出来话却是乌烟瘴气。就算我们可以勉强说出一些不错的话，但撑不久，可能压力大的时候就会骂出来，就爆开来了。所以处理 我们要处理我们的心，那我们的心常常跟神连结在一起。若是有任何的这些我们里面的情绪，或者一些伤害，或者一些怒气影响我们，我们要处理我们的心。所以不光是你记熟记上帝的话，而是让我们住在神的爱中，跟神连结，不要跟世界连结。因为我们跟世界连结的时候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。仇敌正透过三件事要来影响我们跟上帝，破坏我们跟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。第一个是电视，所以很多人看韩剧日剧，所以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，怎么看都看不足的啦，怎么看都不满足，因为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，所以所罗门王已经试验过了，他其实说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虚空，所以我什么会上网就浏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都不下来，因为就是一直在找一直在找，我要不足不足不足不满足，可是呢你却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。那所罗门王他已经享尽荣华富贵，他拥有这个权势，拥有嫔妃，拥有这么多，他都不禁止他的心去享乐，但是他说这些都是虚空，这些都是捕风，这些都是无意的。好，所以呢我们很容易透过网络上去就下不来，因为我们在当中要找满足。还有我们说闲话，所以很多教会因为闲话就造成了纷争扰乱破口，甚至教会分裂。所以我们这个话语是因为在这个不管是电视或者是网络，很容易被世界的灵影响，很容易接受到错误的价值观。可是呢在这个闲话就会破坏我们跟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，因为我们没有跟上帝连结，我们是跟世界连结，所以我们在说闲话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会认为我们是老大，而且我们就会去论断别人，用自己的标准，我们口中就讲出世界的话，就破坏我们跟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。因为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好，上帝借着他的话来创造这个世界，他我们用借着我们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未来。如果你今天不改变，你就会回在五年十年你就会收到这个话语的果效，因为它像种子，好种结好果子，坏种结坏果子。所以这个话是真理，是不会改变的。所以我们在我们撒种上面，在我们接收上面，我们要做一个抉择，我们要做一个抉择，我们要做一个快快听慢慢说慢慢动怒的人。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打包票说，哎，我们若学了什么讲话的技巧，我们就能够讲出合宜的话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语也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所愿意祈求我就给你们成就。所以我们若是在藏在主的里面，跟主有亲密的关系，我们就能够说出智慧的话语，就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。感谢主，所以我们要拒绝世界和这一切的黑暗的权势，跟耶稣有亲密的关系。不论处在任何的处境，我们都可以讲出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这样的智慧的话语。我们请敬拜团感谢主。好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来祷告，我们要来祷告，盼望我们或许我们现在的一个光景就是在吃我们所结的果子。16年的时间，我的生命在退缩、惧怕、软弱、不快乐的当中，是因为我接收魔鬼所撒下不好的种子在我的生命当中，我用他的话来建造我的未来，有16年的时间，直到我醒悟过来，直到神光照我，我认罪悔改，我弃绝，我接受神对我祝福的种子，话语的种子，我是蒙爱的，我是有能力的，我是善于教导的，我是有治理恩赐的。开始这些种子开花结果，在我生命中产生美好的果效。如今我可以在这里来教导，以生命的见证来劝说，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这个话语是何等重要跟宝贝，决定你的生，决定你的死，决定你富足或贫穷，决定你一切一切在你生命中每个层面。你要谨言慎行，必自蒙福，大张嘴的必自败落。弟兄姊妹， 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来敬拜，我们也要来祷告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
求你这时候孩子看到，孩子感受到，主啊，你要把一个渴慕和主啊看重宝贵与坏的心放在我们当中。主啊，求你把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因为当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得着宝足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用你的话语，我们要留心听你的话语，我们要侧耳听你的话语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们是的，我们要来保守我们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主啊，我们要接受这些话语是生命的话语，主啊，我们要分辨这些话语，我们要传讲生命的话语来建造人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求主你帮助我里面充满你的话语，与你有一个美好的关系，一个亲近的关系，让我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我在你的里面，我就可以向你说，讲述那合适的话语，讲述那生命的话语，讲述那爱的话语，那和睦的话语，那个温柔的话语，主啊，那个和平的话语。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主啊，我要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如果是有任何的拦阻，主啊，跟你之间的拦阻，主啊，以至于我们说出一些不讨你喜欢，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口舌，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心，求你来恢复我们跟你的关系，用你的道来洗净我们，用你真理来使我们成圣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弟兄姊妹们，再次来做一个祷告，求圣灵光照。或许在你的童年，从你的父母亲、老师、朋友，说接受一些坏的种子，你一直保留着，一直接收着，一直孕育着，到他如今长大开花结果，以至于你的生命就是你所接受的话语、坏种子的光景。或许你有一些内在的誓言，就像我不断的，这个内在誓言不是从神来的， 甚至有时你接受到魔鬼的谎，因为他是说谎之人的父，他专门说谎话，他不断的，他不仅不让我们信耶稣，他让我们信耶稣之后得不到丰盛的生命。所以你有这些内在声音，一在你里面，你不断的向自己的生命诉说，像是不断的撒那个不好，撒那个败子，以至于你的生命就是你所对自己说话的光景。你一直影响着你，求上帝光照。你需要祷告，你需要跟神认罪，说主啊，我接受了谎，我错误的认定，我弃绝，我要奉耶稣的名断开这句话对我的影响，我不同意这些话在我身上的能力，我要接受真理。求主你赐下你的话语，期待那原本坏的种子栽种在你生命当中。弟兄姊妹，你要起来行动，你要起来祷告，把那些坏的种子去除、弃绝、断开、破除，不再自己跟自己说那些残忍的话语、负面的话语、压伤的话语、否定的话语、贬损的话语，那些没有信心的话语。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、光照我们。哈利路亚，主耶稣，孩子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求你这时候来光照，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一直有一些负面的话语。主啊，是的，我们是一个失败者，或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，或是我们里面有许多的这些的弯曲错面，觉得我们很丑，我们很胖，我们主啊，是的，我们很笨。主啊，这些话语，主啊，是的，这些主啊，是的，在我们里面那些不被接纳、被否定、被贬损、被压制的话语。主啊，是的，孩子说，主啊，求你的宝血来涂抹洁净遮盖我们，我们向你来认罪，主啊，我们要弃绝那些话语，主啊，那些谎言要离开我们弟兄姊妹，主啊，我们要拔出这些谎言，主啊，我们拒绝这话语的能力，我们拒绝这些话语的影响力，让每个弟兄姊妹生命当中那些谎言都要退去离开。主啊，那些贬损的话语，主啊，那些否定的话语，那些就压制我们生命的话语，都要拒绝的弃绝离开。主啊，我们宣告，我们是蒙恩蒙福的，我们是主啊丰盛的，主啊是的，主啊我们是蒙爱的，我们是有尊贵的，我们是被你按着你形象所造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，我们是有能力的，主啊我们是可以成功的，主啊是的，感谢我们是有恩赐的，主啊我们是蒙爱的，我们是有口才的，我们是有能力的，主啊我们是在经济上蒙福的。只有我们用宣告神的话来取代你那些失败、那些仇敌的谎言，你要用神的话来取代，就像我取代接受神的话，生命开始不一样，种子不一样，结果就不一样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赞美，你要起来祷告，你要起来祷告，那是谎言，那不是神对你的心意，那也不是真实的，那是谎言。你在接受这些种子，以致你失去了能力，失去了祝福，你失去了生命，以致你在贫穷里面，在这样的死亡的里面，在这个黑暗的里面，你要弃绝，弃绝。主啊，我弃绝这样的一个负面的话语在我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那像我们是蒙爱的，我们不是孤儿，我们是儿子，我们是有能力的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我大声来宣告，弟兄姊妹大声来宣告，主我们谢谢你，谢谢父神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主我们的未来是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是我们是有影响力的，主我们要来在你面前立大志，主我们要被你来大大使用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，我们可以得胜，主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捆绑，主我们可以改变，主我们可以更新，我们可以复兴，一切都来得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赞美你，主我们在接受你对我们的祝福。主我们谢谢你，曾经在我怀孕的时候，有一句话，一个火箭射向我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去猜偶像，去做很多事情，因为我们家族有个意外的咒诅，他就一直让我惧怕，说这个孩子就是会有意外，一直挥之不去，一直深深盘踞我的心，我觉得很痛苦，我觉得我好像在那个印着那个种子，那个箭，那个在我的里面他进来。后来我开始拒绝，我开始抵挡，我开始领受神的话，神就给我话语，他说你虽然经过这水火，这火不会烧着你，这水不会漫过你。神的话刺下来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个孩子是被保护的，这个孩子是平安的，因为我虽然在征战当中，这是真实的，但是神保守保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取代一个坏的种子。你曾经对你的孩子、配偶、家人、朋友、同事说过不合神心意的话，说过急躁的话， 在怒气，在受伤，在不饶恕的里面说过一些不合神心意的话吗？撒下不好的种子，我们求上帝赦免，取消这些话语的能力，求上帝怜悯，我们要用祝福的话来为那人祷告。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祷告。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耶稣，我们真的是为到我们的孩子，为到我们的配偶，为到我们家人，为到我们和主啊的朋友同事，主啊，我们若说过这些伤害的话语，主啊，说过这些不造就人的话语，主啊，说过这些贬损的话语，说过这些讥诮的话语，咒诅的话语，求主你赦免我们，我们贬损我们的家人，我们压制他们，我们没有在信心的话语上来建造他们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，主啊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主啊，我们感谢我们奉耶稣的取消这些话语的能力。主啊，是我们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。主啊，主啊，他们要被这信心的话语建造起来。主啊，他们要在这生命的话语当中被建造起来。主啊，他们是蒙福蒙爱的，他们是有能力的。主啊，他们是按着你形象所造的，他们并不笨。主啊，主啊，这些主啊，你都来挪开，都来除去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们，求上帝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话语是连于耶稣的，让我们话语带着爱，带着和气，带着恩慈，带着忍耐，带着和平清洁，让我们的话语能够说得合宜，因连结于神。我们的话就像金苹果，不是那个话语单单的内容，而是要在这个适合的处境动机当中，我们来说话，让我们跟上帝跟人都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好不好？求神把话语的恩膏跟智慧给我们，我们的话语带着大能，我们能够善于教导，能发出智慧生命的话语。你要成为这样的人吗？请你站起来，我们来祷告。你要祷告，你跟神呼求，你要迫切的跟神呼求，我要成为一个话语有大能的人，我的话语能够建造的生命，能够叫能够看神复活。我们要宣告，我们一起同声开口，我起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耶稣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孩子要把我的话语献给你，把我的生命献给你，主啊，求你使用我的话语，主啊，使用我的话语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来传讲他生命的道，主啊，来传讲他这样的话语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要去赞美你，看到许多人得救复活，看到许多人要得到自由，看到主啊，你大能就彰显，借着大能的话语，主啊，我们说出那生命的话语。我们说的是爱的话语，我们说过那和平的话语，我们说出爱的话语，爱的大能，说要感谢赞美你，说你带领哈利路亚，说来引导乱世的话语，说我们当中出去，说我们化为一件事情的，说我们化为一件事情的，说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说赞美你的恩宠，说让我们话语教导我，就像金苹果，说引导我，说成我的心跟随你，说成我的心跟随你。我多么希望我的话语可以祝福我所爱的人，可安慰我所爱的人，可当我所在意的人告诉我说，我知道你为我好，你想安慰我，可是我听到你说的话我更难过了，我回家跪在神的面前，我痛痛的哭泣，神啊，我的话语出了什么问题？我忧伤痛苦，我在神面前痛苦地跟神说，神你改变我，我希望我的话语可以建造人，而且是我所爱的人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那时候刚信主，神一直到如今都继续地工作在我的身上，我最弱的部分就是被神建立起来。我知道我话语改变了，我知道话语更新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为什么事情忧伤痛悔呢？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那么为罪忧伤痛苦，我们用话语伤害多少，我们用话语拆毁多少事，话语可以让人死，让人活，可以让人富足，让人贫穷，也在我们的失败或成功，你愿意在这个事情上痛痛的、大大的呼求神，因为这关乎生死，关乎一切。主啊，来改变我们，让我们真实看重 主啊，你用箴言传道书许许多多，你在告诉我们话语跟智慧至关要紧，愿我们今天都领受，愿我们今天都谦卑在你面前。我们爱我们所爱的，不欲伤害他，可是我们却常常在伤害他们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你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要对我们的孩子、家人，对我们弟兄姊妹，说那造就信心的话语，来建造他们的生命。我们要拒绝，主啊，我们不接受那些控告、定罪、谎言，那些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拒绝。主啊，我们拒绝，求你让我们光照我们，让我们看到有什么败子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要把它拔除。主啊，我们要拔除，我们不要在生命中让它结果。主，谢谢你，你祝福我们的教会都充满了建造生命的话语，在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我们用生命话语彼此建造，我们说出智慧和义的话语。谢谢天父，愿你的慈爱，愿耶稣基督恩惠，愿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。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，
阿们。
我们默祷后散会，会后我们可以彼此祝福，愿圣灵祝福大家。Thank you.